这是能够度众生的，就是了凡四训，学校也都不会排斥，因为我到了很多学校去，随着我的演讲，了凡四训就扎下去了，一人一套，写心得报告，不是讲了就没事的了，讲了以后还向你学，认真的听一听呢，课后读物啊，心得研习报告，还叫你写东西，去脑书叫你写，这样才能收到这个效果，不然听了就忘了。啊，人是健忘的动物，你提醒他一次是不够的，要不断的提醒才行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在座的老师啊，或者家长啊，能够极力的提倡了凡四训，作为你的传家宝典，让他做好善男子、善女人的基础，将来学佛才会有成就。现在学佛之所以不能够成就，就是因为不符合佛说的善男子、善女人的标准。你是不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？不是，你念了半天不好，效果首先要及格，像做了这一关，你念经念佛的感应就不一样了，这是真话，各位要了解。所以要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命运自然能够转变。个人有个人的命运，家庭有家庭的命运，国家有国家的命运，国运昌隆嘛，世界有世界的运，世运嘛。所以说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来。哦，没有说这个社会那么坏，跟我没关，跟你才有关呢，怎么会没关呢？你有没有发挥？我们有没有发挥？我们问我们自己。修己利利人，己达大人，这种儒家的这种原则就好了。你自己要站得正啊，立得正啊，你自己要通达，你才能够有能力去影响别人。影响了才是好的，不要影响是坏的，糟糕了。那不如还自己好好，不如修自己好好修啊，明哲保身还好一点。所以说这个道理是相当的精深的，希望大家从《了凡四训》这部书啊，好好的下手。文言文哦，要读文言。虽然我们听的是广播剧，听了几遍以后啊，觉得蛮好听的。你要认真的读他的文言文哦，袁了凡先生《家庭四训》。立命之学，与童年丧父老母命去举月学医，未可以养生，可以济人，且惜一意已成名，而复素心也。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看得清楚，眼到、口到、耳到、心到，就到了。啊，不要一边读诵一边想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你是在胡思乱想。读诵经典，眼睛要看得清楚，嘴巴要念得清楚，小声都没有关系，耳朵要听得清楚，就是专心，就是培养自己的清净心。这时候三业清净，这时候不可能去做坏事嘛，心里面也不会乱想嘛，哎，就专注在这个戒定慧，经过读经的方式一次圆修，你说好不好？太好了。所以我们佛门入佛门了，开始要先读经，祖师大德这样讲的。以前是怎么修啊？以前能有福报啊？一直开始是读法华经，三年五年读法华，或五年读楞严，要不然华严，就这样子。你天天是修福报，在寺庙里面修福报，丛林里面做苦工啊，修福培养你的福报。啊，那没有事就读经背诵，这五年下来就一部经在心里面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老师看你，嗯，不错了，心已经清净了，好，开始学佛，学什么就成什么。现在学佛不能成就，就是没有经过这五年学界的精神，就是五年的基础教育，一下子跳上去，那挫折感很重啊，真的是这样子啊。我也没有做到啊，我也觉得很惭愧啊。我是专诵无量寿经啊，了凡四训虽然读了一两百遍了，两三百遍，我专诵无量寿经读了差不多一万遍了，觉得自己没有好好读啊，管的事情太多了啊，所谓这个爱管闲事，所以心呢不容易清净，这点是我个人修行上的缺点，要好好的检讨自己。所以这个也可以给各位参考啊，自己要有定力很重要，要加强自我的修持，你才能够真正讲出东西来供养大家啊，真正能够做出东西来利益众生。那不是按照自己的修持弄了半天，自己会倒下去，这是我自己深深感到非常的危险的事情。那我们能碰逢人呢，就劝他把人做好啊，劝他听了凡四训，这是最简单的啊。他肯念佛就劝他念佛吧，啊，不肯就算了，那就合掌令欢喜，阿弥陀佛。 我不要强求，而强度他会生烦恼的呢，因为鸡里面家人都不听的呢，非常的麻烦呢。共业这叫做家亲眷属啊。有一个人跟我讲，哎呀，他太太实在是不怕多，他太太跟我抱怨，他老公实在是不怕多，哦，自杀了好多次哦，没死呢，奇怪呢，上吊自杀是很危险的行为哦，就上吊了两次，居然从绳子上摔下来昏迷两次，啊没死，切腹自杀也没死，这个很奇怪，这个人，我昨天还跟我打电话，我说你呀，大概还有缘吧，我说，不然早就死掉了。照理说上吊是很容易死掉的，非常容易，因为没有人嘛，哦，那掉到气没有的，根本就没办法控制自己了，就吊死掉了嘛。你看那个三毛自杀也是上吊啊，很容易死掉的，玻璃四环就再见了。那不到半年又再见了一个姓韩的，也是久病不愈，在荣总零中正楼072号房自杀，一样方法，一样的场地，时辰都一样几乎，所以自杀。现在青少年的自杀率也渐渐提高了，不是警察很高哦，以前警察闹的自杀闹得很凶，好像哈，你也是拿枪 bang 就自杀了，这个问题很严重啊，还占用公家一颗子弹，你看浪费公帑，哎呀，这个又加一条罪，你说怎么办？所以说啊，能不能自杀？很简单嘛，《孝经》讲的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怎么能够伤害自己的身体发肤呢？大不孝也。你以为自杀可以解决问题吗？一死能够百了吗？其实结局是没完没了，人不能死啊，死了就不得了啊，各位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这个一口气不来就不得了的事情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五福临门，中国人讲五福临门啊，最后一个福报是什么？就是好命终啊，就是好死啊，因为好死决定好生啊，不好死决定是不好生啊，乱投胎啊，投得很惨啊，下去了。所以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有讲到自杀的这个典故啊，有个典故哦，所以有一个顺口溜，我把它讲出来了，淹死的人啊，吊死的人都要找替身啊，都要找替身，所以叫做替死鬼啊，替死鬼。我们中国人讲话是很有学问的，替死鬼怎么来的？就这样来的。所以现在淹死的很多嘛，报纸登啊，最近台湾昨天就淹死8个，好像几十个了已经，那每年不是淹死多少个，几百个啊，高速公路开路以来，中山高啊，每一公里死15个，这个苗栗一带死，造桥一带还有山阴一带死45个，哦，那个比较大的一点哦，哦，很麻烦啊，死于非命，几乎都要找替身，很麻烦。所以大家要懂得生命的意义哦，生命不是断灭的，不是断灭的，也不是死了以后永远当人，也不是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，都不是，而是生命的真相哦，要搞清楚，就是佛门讲的六道轮回，六道轮转。我们儒家讲的都讲得很清楚哦，这个神事的问题哦，直问敢问死哦，敢问生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，就讲到生命的问题了，虽然只讲几句话，里面很深奥的呢。孔子在《易经》里面讲的比较清楚，《系辞传》里面讲的，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故知鬼神之情状，就讲到六道轮回的问题来了。所以史书上有很多记载六道轮回的印证，是表示生命不是断灭的哦。前天我们在老家有一个妈妈，长了70几岁的，身体很健康，人死的就跟灯灭一样嘛，人死如灯灭嘛。如果是这样子讲法的话，那我们都去抢劫算了，我们在做坏事好了，反正人死了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不及时行乐呢？这种思想就起来了，这种邪见就起来了。所以说要了解真正的问题啊，生命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死生亦大矣啊。王羲之在他的《兰亭集序》里面写得很清楚啊，死生亦大矣啊。你看看那个曹娥江，那曹娥，中国的孝女曹娥，对不对？汉朝的，他爸爸是一个船户哈，结果在划龙舟的时候淹死掉了，结果尸体都浮不上来，等了几天之后都浮不上来，他就问他爸爸在哪里堕江而死的，他就跳下去找他爸爸，你知道，志诚洞天，孝感天地，就把他爸爸从朝那个江里面背出来呢，背出来的呢，虽然他也死掉了，可是他的意义非深长啊。所以有曹娥碑帖的，那个书法家都有曹娥碑的，都记在这个事情呢。 他这个现象在科学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呢？死人还会背死人出来呢？那惊奇，很惊奇的。所以大到那个绍兴县志里面有记载这件事情啊，不是假的，中国的史书都不是乱写的哈，都很仔细的，尤其是民间的发生的事情，很惊天地动鬼神的事情写得很清楚。于是中国人讲叫孝道，哦，讲得更精神，更要在表扬这个孝的这个精神，是这样子的。你说什么力量叫他背他出来的？是不是人死了什么都没有的？不是的，就什么都没有，他也不可能刚好碰到他爸爸，把他爸爸背出来，对不对？这种力量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。所以我们那个老妈妈说他死了什么人死人如灯灭，我说是啊，你说这样想的话那就很麻烦了，你会做梦吧？人不是物质的生命而已，还有精神的生命呢，啊，所谓的神士。你看以前的春秋时代很有名的一个医生叫扁鹊，很有名的哈，扁鹊啊，秦穆公啊，秦朝的这个国王叫秦穆公，很有名啊，他的在对秦国的贡献也很大了。秦穆公生了一个病，啊，到天上去了，看起已经死掉了七天呢，结果七天之后又回来了，叫会天而还。秦穆公有生过这个病吗？当时的赵简子也生了这个病啊，赵国的赵简子啊也生了这种病，结果扁鹊就来给他医打脉，一看，哎，这跟秦穆公得的病一样啊。哎，不久就会好了，会回来的。所以人死了断了气之后，你不让他进去埋起来哦，那会出事的呀。那停七天呐，有时候阴间会放回来的，死了复生，听过没有？有哦，殡仪馆你问问看就有这种事啊，乡间也听过，报纸也登过嘛。怎么回事啊？就是这样子啊，人不是那么简单的呢，不要说人了，连动物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呢，它都有神识呢，都有所谓的灵魂呢。西洋都研究灵魂学呢，英国剑桥牛津大学都有灵魂学系的研究呢，外国很多心理学叫做超常心理学 parapsychology， 他们研究这种灵的问题呢，真的是这样子哦。还有那西方人很多想要研究鬼魂的问题，还录音给鬼在录音呢，很流行的，外国有这种研究的风潮呢，就表示人不是如人死如灯灭，不是这么简单的。好了，结果呢，赵简子也是得这个病，从天上回来还得了两颗礼物，天人送给他的礼物。结果他有一天在野外走路啊，一看，哎呦，看到两个天人，他很面熟啊，哎，他就问他，哎呀，我们似曾相识啊。他就问他，哎，这个我从天上拿到这两块礼物是干什么呢？我不懂他意思啊。这天人就跟他讲了，这是给你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宝物啊，对你治国有帮助啊。哦，这样子哦，他才知道。所以啊，死后有升天的，确实有，不是没有。就一般宗教讲的啊，求升天有，没问题，但是你要经过检定考试才能升天，你要修十善业，所谓十善业道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哦，十善业，修这个才能够升天的，没有说我信了就可以上去的，没那么简单。你要想读台大，没错。你要想读建国中学，没错，你要考得上去才行啊，不是说你要去就去得了的啊，哦，没那么简单呐，啊。所以说这个天有天道，人呢，啊，有我们投胎做人是人道，那变鬼的很多很多，变畜生的也不少。大禹的爸爸，啊，舜，啊，我们舜王时代，大禹的爸爸叫鲧，鲧也是防堵这个治水嘛，啊，他用围堵政策，结果失败，舜王就把他。鲧啊杀掉，在禹山这个地方把他杀掉，鲧死化为黄能，黄能就是一种山竹鳖的水竹类的大动物，就变成水竹类的动物去了。你看看史记下本纪的记载哦，史记司马迁写的哦，你看看是不是。所以神死的变成畜生了，还有很多哦。赵王如意啊死化苍犬扑杀吕后以报仇，是汉书里面写的。还有宋隋朝的韩擒虎啊身为上柱国，始作阎罗王，有这个典故哦。《隋书》里面的记载，《隋书》都是儒家的这个儒家的经典呢，这个史书里面记载的。因为这个韩擒虎啊，他是灭南朝有功，结果是大将军，上柱国啊，大将军相当于四星上将那么高。结果呢，有一次呢，他邻人啊，一个老太婆看到哇，这个韩擒虎家的那个门卫啊，一对啊，好庄严哦，一看。哎，不见了。另外一个病人哦，生病的时候惊惶而走，跑到韩擒虎他家，我要拜见大王。拜什么王？我要拜阎罗王。 先讲出来了，韩清武他弟子一看啊，什么阎罗王就揍他，怎么你把我爸爸收成阎罗王，好像他不高兴的样子。韩清武就说哎，不要打他，我心里有数，哎，生做上柱国，死做阎罗王啊，我的愿已经足了，满足了。韩清武他不知道做阎罗王也很痛苦呢，自吞铁丸呢，吞那个铁丸呢，好痛苦哦，每天要吞一次呢，他以为阎罗王那么痛快啊，他吞铁丸呢，受业报呢，很痛苦呢，权力是很大，没有错，审判呢、啊，审判这个阴间的事情啊，可是也是依法审判呢、啊，也不能加人家一个罪啊，不可以的哦，他是很公平的哦，是这样子的呀，他没有读佛经呢、啊，所以糊涂啊，就投胎去做阎罗王去了。哎，所以说这个六道轮回的史书里面，中国的史书里面都写得很清楚，还有做城隍做土地的都有啊，所以人啊，只要了解这个人啊的生命价值、生命意义，人不是活在世间哦，为非作歹哦，拼命享乐哦，及时行乐哦，这个时光很短，我们应该好好的享受，如果这种思想流行的话，糟糕了，这个社会治安一定会坏掉。国父讲过嘛，这个心态的问题嘛，哦，国者人之基，人者心之气，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。我这个心很重要，是主宰，万法唯心，一切唯心所造，我们是这样强调这个心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社会那么乱，就是人心乱，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治人心，一定要讲究用心，如何来治心，山中之贼易除啊，心中之贼难除啊，这王阳明都讲过啊，王阳明都讲过这个心贼是难防的，我们佛门讲得更清楚了，哦，这个八大心王五十一心锁，哇，这个讲的比心理学要超越到多少倍？啊，心理学只是研究第六意识的这个表面作用而已啦，潜意识顶多在这里啊，没有办法对人心能够下真正的能够痛下针砭，那就要靠我们儒家正心诚意，看佛门的这个心法才行了，直指人心的这个学问才行了。儒家讲正心诚意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一般的儒者啊，把这儒家正心诚意的功夫弄错了，甚至宋儒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宋儒的理学家把这个儒家的这个最重要的诚意正心给讲错了，格物致知才能够诚意正心，格物啊就是格杀情欲，格杀不合理的念头物欲，这是司马光的解释，宋朝的贤相司马光，他是受过菩萨戒的佛弟子，他的解释就跟圣人解释的一样，没有错，其他的后儒解释都错了，这一错就麻烦了，全部错了。所以儒家为什么现在衰微也有他的道理，因为解释错掉了，人家不知道怎么去修了，这方法一错怎么会修得成功呢？就很难了，成功的就没几个了。所以这个道理啊，很深奥，儒家的道理都已经很深了，何况是佛门的道理，那更深奥了。所以我们研究佛学要从儒学的基础，我们现在时间也不够了，就从了凡四训下手，它就代表儒家的、道家的、佛门的学问，基础的学问通通在里面，一步就够了，你这一步通了，你其他的低基础全部打好了，就像建高楼打地基，没有地皮你怎么建高楼啊，万丈高楼从地起啊，成佛是万丈高楼，哎，比万丈还高的呢，你没那个地基啊，地震一来风一吹，你在修行的过程就会产生魔障，哎，菩提道上魔障多啊，魔障多啊，这个世界要修行是不容易的，困难重重啊，障碍重重啊，魔也很多啊，不管是内魔外魔啊，一大堆啊，所以我们要真正得到修行上的利益，我们先修自己啊，能够影响别人就影响别人，修己度人嘛，方法一定要搞懂，你才能够认真的去做，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，步步不落空，脚脚多踏实，脚踏实地必定能够成功，不能够好高骛远一步登天，那会摔得粉身碎骨，这是修行上的问题，故待提一提，这点希望大家能够，我看都是有在修的哈，都修得很不错的，有的啊，这方面能够再加强一下会更好，更能够超越自我啊，超越自我。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心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要在世间来讲要提倡儒家的学问，我们儒犯佛没有门户之见，佛门要提倡儿童读诵经典的这种利益众生的这个读经班，他读了儒经才能够入佛门啊，要不然入佛门他根本没有基础啊，会反而对佛门有不好的事，败坏佛门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有的想要对佛法不利， 所以现在佛门的事情也蛮多的，就是没有儒家做人的基础，这个问题也蛮严重的，也蛮严肃的。我附带提一提，希望大家能够了解，一定要把儒家的这个学问做人的道理正心诚意要做好，你已经至少不堕三恶道了啦，对不对？做人的人格已经保住了，人成即佛成，做人成功了，你要修学佛法很容易成功，很容易成佛。做人要是失败的话，不要说成佛了啦，三途有份呢、真的是三途有份呢。这一点希望大家要了解，我们学佛的因缘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今天能够来到佛寺听课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都是多生多劫修来的善根因缘福德啊，能够听到这个佛门的重要的知见或者是儒家经典，我们都要认真的学习，有能力就是多学一点，没有能力就少学一点，最好还是一步专精开始，这样最好，省事儿也省事儿。这一点我希望跟大家共勉之。另外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这个问题容易受到色情媒体的污染，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，这也是我们人心败坏最严重的一环。所谓杀盗淫妄，在家人是第一次戒杀，其实淫也是一个很重的很重的罪呢。所以百善孝为先，万恶淫为首，各位都听过，但是不晓得什么叫做万恶之首啊？这个非常严重哦，处理婚姻辅导的问题，婚姻之伤，他们认为这个没什么，还可以和解啊。这个法移送法办也不过是庭外和解，有时候还可以和的，告诉乃论吗？不一定一定要判刑吗？也不一定要坐牢吗？顶多面子上不太好看而已啦。不过大家笑一笑也就成自然的啦。这他你也是我也是嘛，大哥莫笑二哥哥，两个哥哥差不多嘛，变这样子了，现在很正常的现象了，反常变正常，这怎么得了？媒体的色情泛滥现在不得了啊，妖魔鬼怪都进到每一个的家庭里面去了，这才得了啊。所以这个电子媒体包括电脑也是一样啊，要防范我看你怎么防啊，防不胜防哦，你怎么防嘛？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污染的社会，很严重的问题，我们一定要知道事实的真相，要如何去防，如何去自己保护自己，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小孩，要小以大义，小以利害，要不然真的是那个诱惑力之强啊，挡不住的感觉，冲过去了，那就是这一生就会堕落，就会出事，来生还有光明的前途，不可能的啦，都是三途的果报啊。所以令我们作为人父母的都很忧心忡忡，现在是商业挂帅为了利之所在不择手段，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都敢做，小孩子不要说了，连大人都受到害。为什么现在大人的离婚率也很高啊？连60岁都会离婚的，把我吓一跳。有时候你们都头昏了是不是？孩子都结婚了，孙子都生出来了，还要离婚？哎呦，这问题严重，真的。所以说受到这种色情刊物的影响，荼毒人心，败坏道德，礼义廉耻全部不要，那人就跟禽兽也差不了多少了。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啊，孟子讲的就是人还有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的这种思想，动物是没有，所以动物是完全是不避讳的，公开公然都可以的，也没有什么伦理道德的都没有，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？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，这一关在修行来讲也是非常难修的一关，最难修的就是这一关，这是真的。我们认为生生世世投胎不管投哪一胎都是动了淫念，动了淫欲心，这不用学习就会，本来就会的本能啊，所以你在挑起他这种欲望诱惑他，使他看到不该看的，他的心就乱掉了，就控制不住的，明知道不可以但是还敢去做，这个问题蛮严重的。所以你看不要小看我在警察里面也是常常碰到这种事，也碰到这种事情，也有查勤的时候年轻人嘛，血气方刚啊，戒之在射啊，奇怪，你在看什么书啊，那么用功啊，要考大学还是考什么专科还是考什么这个进修班啊，很好不错，年轻人喜欢读书也是不错的，再走近一看，我看他眼神不对，一看哎呦你在看什么啊，他吓得脸都直冒虚汗，目瞪口呆，看到我都不会讲话， 说一看色情漫画，你说怎么办？穿那个制服值个班在看色情漫画，不笑死人才怪。可见啊，成年人哦，还是受过训练的哦，还挡不住这种诱惑。你看这种诱惑多厉害，那青少年朋友就不要提了，一塌糊涂啊。所以孔子说父母为其疾之忧，什么意思各位了解吗？父母啊，很疼孩子，希望孩子能够身强体健，精神抖擞，所谓一分精神一分事业。你看现在孩子都睡懒觉爬不起来，真的是真的没办法，浪费精神。所以习精神很重要，曾国藩讲习精神，爱惜精神。前面有三个字是夫妻的，叫省房事。当然有这个出家的修行人在这里，我是不应该讲的。我以在家来讲这个，我们这个青少年的问题，这个很重要。现在父母为其疾之忧，有三大点，经过英公大师讲的，有三个要点，就是这样的。孔子是不好意思讲出来，还是怎么样？后儒解释也不清楚，英公大师是给他下注解了。万病的源，你看现在生病的一大堆，不是中风了，就是 cancer 的，要不然是干什么？一大堆什么怪病特别多。虽然是病从口入没有错，但是这一关呐、啊，真是万病之源呢、啊。这个色字啊，头上一把刀啊，杀你也杀我啊，互相杀了。是很麻烦的事情。所以孔子讲过为其疾之忧这三大要项，英公大师说就是新婚夫妇哈，年轻人哈，要注意这个问题，要省房事。第二个，不要嫖妓啊，还色情行业很多嘛，嫖妓这个问题非常麻烦。第三个就不要自慰，年轻人呢、啊、很麻烦的事情，非常麻烦，这都是伤精神伤身体耗元气损健康最不好的事情。但是人很迷惑颠倒的，很迷恋这个身体啊。是佛祖讲啊，观身不净啊，四念处第一个就是观身不净啊。我看有个警员在站岗，我被看乱看，那小姐长得很漂亮啊，走过去夏天穿的又少啊，就开始乱想，心理行为就不正常。我就跟他讲，兄弟啊，你在看啥？不要乱看啊。我说他就看到我，哎呦，忘记敬礼，长官你好。我说好什么好啊，你这胡思乱想啊。我说你在看什么？电梯嘛，哈，那个百货公司嘛，我们那个那时候在丽霸百货那里，那个保险公司的小姐一百个，起码有两三个很好看的嘛，哦，他乱看。我说你看，心里面想什么？他不敢讲。我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是过来人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说你在乱想，心理行为不正常，对不对？啊，拍死！我你俩丢了，拍死了！我说你要知道。《太上感应篇》讲得很清楚哦，见她色美，哦，见她很漂亮，很好看，起心思之啊，你起了一个不正常的念头啊，心理行为啊，记过两次呢，你知道吗？还不能申诉呢，哎呦，五个凄惨呢。还他一听，真的，我真的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听过没有？有，你相不相信？相信，怎么回事？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哎呦，难怪你不怕。我说我们的肩膀上有两尊天神，男左女右，善恶两不同子啊。男左女右呢，善恶两不同子呢，天人常见人，人不见天人啊。这两个天人一天到晚看着我们，你底下冲啥呢？记过啊、哦、圈圈颠圈叉叉叉叉，善恶两不册子一直给你累积，24小时收证录影啊，不是现在录影而已的。你的戏点睛呢，他一知道啊，真的哦，真的，组长不跟你说谎话啊，你相信吗？哦，相信，你不会骗我的，我知道，我错了，那是忏悔啊，不要乱想啊。我常常警告那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，我说你呀、啊，不要自以为美啊，自古这个红颜多薄命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样子哦，对啊，你不自己检讨，我自己因为长得太漂亮，你要忏悔才行啊，迷惑众生啊，这条罪你就受不了了。虽然你是无心的，他是有意的。你没事的打扮美上加美，你不是要迷惑众生吗？你的念头是动机是在哪里？你说虽然打扮化妆是这个礼节没有错啊，但是你要知道让多少众生起了颠倒想啊，这个罪过也不少呢。谁知道啊，谁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啊。他想一想，哎呦，有道理啊，那就对了，朴朴素素才会庄严，庄严和漂亮不一样咯，不要搞错咯。人家看到一个庄严的这个女众啊，他就不敢乱想哦， 你看那个哦，花枝招展的，那个体态轻盈的，眉来眉眼去的，不庄重的，他就开始对你起邪念，甚至起这个非礼的行为就出来了，付诸行动都有可能啊。所以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，这一点是我们这个社会男女关系越来越乱，就是因为不懂这个道理，乱七八糟，这个记过的呢，非常严重呢。以前啊是放流板的呢，你看包青天那个公案你看过没有，男女随便放流板，不用审判的，乡里里长里保那个里政都可以帮你解决，不用报官的，破坏善良风俗，绑起来淹掉，淹到水里面去，放流放到河里面去淹死掉，就这样子解决掉了。所以那时候大家很怕，这惩罚太严重了嘛，很怕就不敢了，就有一种吓阻力量。现在到处都是问题，非常严重，只有大家只有自求多福，自己珍重了，这个没有法律的约束能力的嘛，道德的规范也没有办法的，告诉你事实真相你还不相信，还会倒谈，有这种事情吗？我说你不信你试试看啊，站个缸都折你的福你都不知道哦，不要乱看。所以爷爷讲的那四句话对我们青少年非常的有用，不要说青少年，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护自己内心清净的防护墙。非礼勿视，不要乱看，非礼勿听，那个奇语啊乱七八糟的话你不要乱听，一听到入耳了，入耳惊心，糟糕了，心里面又开始动念头了。所以希望大家啊这方面啊思想要加强，至少不会碰到这个，自己不会犯这个问题，很严重哦这个问题。现在这个人心败坏的严重，跟这个男女关系的开放有非常不可分的因果直接关系在里面，相当的严重，一般人是不太讲了。哦，讲心理辅导的还带这些话题在里面哈，还有毒在里面的呢，还有讲情色文学呢，哎呦，那会把人家给辅导死掉哦。所以婚姻辅导专家几乎都离婚的，你说是不是？不能随便讲呢，哎呦，头昏了啦！你看结婚怎么写的，头昏了，对不对？要婚而不婚，难上加难呐、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正心诚意。前面要格物致知，正心诚意，修身齐家，这样子才能够修己利人，制度度人。做不到这个你就不要谈了，棉花店着火免谈了，不用谈了，好不好啊？今天我大概是讲这些跟青少年关系讲的也蛮多的，从胎教幼教讲到结婚生子，这是这种循环嘛。做人啊既然当人了嘛你除了你出家修行，在家的话就有这个关系，有这个生命的过程，有这个生活的这个现象出来，你要如何趋吉避凶，自求多福，保护自己不要造恶业，自己的子孙要好，你也可以求，不是不可以求啊。像宋朝的宰相吕公，他当宰相他就知道他很信佛，每天都在念佛修行，不信佛法莫生吾家，你不信佛啊不要生到我家来哦，做败家子哦，对不对？吕公教子代代英华，每一代都非常好，所以佛法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，你的心是善的很容易跟佛相应，是清净的很容易相应，你动念的他都知道。所以啊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，作为今天讲课的结论。家里面为什么出败家子，你要问你自己啊。易经开宗明义章讲得很清楚啊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，余庆余殃是指子孙，换句话说本庆本殃就是自己，本人的果报更千百倍于子孙的果报，要搞清楚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说孩子出事了我们要检讨自己，阎罗王那里都有登记，你没有把你的孩子教好，养不教，父之过母之过，父母都是责任，会生要会养，这点很重要，作为今天的结论，自然我们的这个社会就平安了，每一个家庭都稳固，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单位都健全，那警察就失业了哈，没有关系，我失业也很快乐，不要因为各位想到警察要很多警察哈来维持这个治安的话，你要知道一个警察要多少钱你知道吗？7万块，6万到7万的薪水至少哦，包括超勤津贴哦，还有他的退休五险那不要谈了啦， 养一个警察，他的受训呢，加起来要上18万到10万的台币呢，一个月呢。各位要了解啊，警察是越少越好，因为大家都好嘛，需要警察不需要了，说实在的，可能吗？罗科林啊，所以大家要会修就有可能，大家都不修身就不可能，道理非常的简单。阿弥陀佛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您听完了王警官的讲演，相信您一定是法喜充满，很想知道王警官还有没有其他的讲演录音带。现在特别向您说明，王警官通俗的讲演录音带有《绝了谁是我》《话说从头》《改造命运旧世界》《怎样获得真实福报》《从了凡入净土》《如何正确临终关怀》《生命能量的释放》《心理辅导经验谈》等等，都很受到听众们的欢迎。各位朋友，若是有兴趣的话，不妨和学会联系索取。在此祝福您福慧增长，平安吉祥。阿弥陀佛。